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于4月20日开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在各国政府的政策干预及疫苗接种的推进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 6%， 2022年预计为 4.4%。 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走势将如何影响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又该如何应对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呢？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王志民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经济研究室主任王志勇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王所长，我们首先来回顾这样一条消息，就是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49310亿元，同比上涨18.3%。中国实行的双循环政策积极有效，与中国的政策相比，拜登政府在美国实行的是经济刺激计划。3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2021年美国援助计划法案。3月31日，拜登又公布了价值2.25万亿美元的重大基建计划。您认为这些措施会对美国自身的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中国的经济政策非常恰当，特别是去年提出的双循环现在推动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大家以前担心的可能就是国内和国外的有两头在外嘛，中国经济过一个特点两头在外，现在实际上双循环呢是一个很好的思路，而且也对拉动了消费，同时更是从这个理念方面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嘛，因为首先国内的消费提高了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我们的进出口应该说这么多年来吧，多年来大概近十年来我们是占 GDP 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整体我们出口并没有减少。再一个就是按照中央层面说，我们还处于战略机遇期，我们这个发展空间很大，特别双循环。我再强调一点，就是中国人口比较多，市场特别大，我们有4亿人的中等消费群体，而且是4亿人的这个大市场。同时中国的国土面积比较大，东西啊南北都在5000公里以上，东西部的差距是一个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优势，就是经济互补性很强，所以呢也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就美国来说，当然美国经济啊在出现危机时候刺激这是个好事情，但是我个人觉得，第一呢，它的刺激计划肯定有几个问题啊，它刺激肯定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它的问题可能首先是刺激过猛，可能给未来造成的问题也比较多，再加上基建嘛并不是美国的强项，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并不完全能够支撑，这是第二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美国的这种发行货币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我们以前叫大水漫灌的这种计划会带来很多问题，同时呢大家为它买单，那么对世界经济可能也是一个冲击。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曾担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经济顾问的拉里·库德洛表示，美国政府推行的经济刺激支出和高额政府开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他指出，这些刺激计划其中包括直接给美国民众发现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消费者支出激增，原因是美国消费者购买了各种商品以及电子产品，其中包括 iPhone 手机。所有这些做法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大规模增长和出口，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以视频方式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 目前全世界面临三大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全球经济由严重衰退转向强劲复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在各国政府的政策干预以及疫苗接种的推进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 6%， 2022年预计为 4.4%。 您认为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走势将如何影响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呢？
中国第一季度这么高的经济增长数确实超乎我们想象的，但是这里边有很多恢复性经济增长，一直增长那么高恐怕也是不现实的。它现在可能就是两大经济体都在增长，因为美国应该它也是一个恢复性增长，它的疫苗接种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它的恐怕也不久就能基本控制疫情。我觉得这疫苗还是意义非常大的，虽然现在美国并没有完全控制住，但是很快能控制住。这两个经济体如果能合作，那将极大的推动经济发展。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并不是想象那么好，但是也展现了一些苗头，比如说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那么中美现在一些领域的突破口，比如发表一个中美关于气候的联合声明，那么这样慢慢会影响到两国的各个层面的工作。当然中美结构性矛盾可能短期内也不能完全解决，但是呢起码对缓解中美的一些结构性矛盾，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慢慢会有所缓解。中美的关系矛盾已经达到历史最低了，最艰难时候了，可能会慢慢增长，大家都在做这番工作，但是呢可能还是一个时期。同时呢亚洲经济增速超过6.5%，而亚洲它是拉动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因素，亚洲经济非常有活力，特别是中国在这儿起到这一个重中抵制的作用。中国的一系列举措，比如说 RCEP 啊，比如说这次博鳌论坛我们特别强调一带一路，我觉得中国的一带一路它实际上在推动合作方面我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去年疫情期间我们担心一带一路也有过一些不好的苗头，但是疫情控制以后，特别中国在构建健康思路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疫苗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等等等等，再加上整个的中国的形势，那么中国对世界经济拉动会很大的。我个人估计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拉动还在30%以上，那么亚洲加起来还是50%以上，这个势头是暂时不会有大的变化的。当然美国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都把经济放在重要位置，这里面就取决一个问题，中美两国如果很好的合作，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会超出预期，如果不很好的合作，可能达这个基本面也不会有大问题。整体看我觉得世界经济起码我们是乐观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把话题转向人口。本届博鳌亚洲论坛上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关注点。根据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中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出生率下降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新冠疫情的发生显然加速了出生率下降的趋势。王主任，想要请问您如何看待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该如何应对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呢？
老龄化和少子化这两个趋势如果同时发生的话，应该说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说这就意味着的，首先未来面临着劳动力供给不足，第二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在加剧，我们创造出来的价值有相当一部分必须用来支付老年人所需的各种各样的消耗，这就意味着我们把生产出来的产品用于再生产的那一部分就会相应的减少，所以对整个社会来说总体上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到了这个时候的话，你必须得想办法来克服这样一些障碍或者阻碍。实际上呢，各国在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说怎么来充分利用，一方面是说呢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因为以我们国家为例的话，我们现在规定的60岁退休，女的55岁退休，但是实际上呢人们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将近80岁或者接近80岁，那这意味着退休以后到平均寿命基本上还有20年的时间，再延迟5年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增加相当大一部分。还有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注意到随着 生活水平的改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退休的人或者说已经到老年人口的那部分人，他们的教育水平、文化程度、各种技能的话，有些那部分人还是不错的，特别在城市里面离开岗位以后，他其实他是有能力在服务社会，有能力在发挥余热的。所以我们怎么来充分利用这部分老年人口人力资源，那就需要我们政策加以配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是不支持老年人去再就业，因为涉及到社会保障啊，社会的很多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像普通的劳动力一样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特别是社保这一块的限制，包括用人单位也好，或者说劳动合同等相关的规定的话，他都没有办法去签，这个是阻碍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政策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对于少子化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觉得就是应该想办法鼓励人们去生孩子。我们现在全面放开二胎，但是实际上呢，即便是放开二胎，效果的话，在2018年已经开始出现下降，就是2016、2017这两年呢有一定的上升，但是2018年开始又下降了，2019年、2020年又回去了，又回到下坠这个路。如果我们基于现有的政策，比如说还是全面二胎政策，其实应该采取鼓励人们生育的一些措施，比如说生二胎，我给你一个很具体的鼓励措施，比如说从经济上给他补偿。第二呢，像幼儿教育啊、小学啊，包括医疗啊，服务上面跟上去，就社会配套措施跟上去，这样的话呢，可能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人们生育的一个作用。现在想生但又不敢生的，主要是集中在大中城市，压力太大了，没人照顾孩子，所以的话他们不敢生。但是如果我们解决这个后顾之忧，特别是随着一些新技术应用的话，可能能够解决。因为从制度框架内给他们一些个物质鼓励，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预期有一定的生育的反弹的。
好的，非常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王志民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经济研究室主任王志勇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